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持人汉阳。本期和我在一起的呢，依旧是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播徐缓，不过徐缓在正在吃饭，所以他晚点打招呼，我先让他把这口咽下去。然后和我们在一起的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和徐缓的老朋友何瑞。然后大家不知道对何瑞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的视频节目有意思吗？里面有两期教汉阳唱 rap 嘛，然后其中有一期来带我唱 rap 的这个台湾腔小哥就是何瑞。何瑞，你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何瑞。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何瑞。
是的啦，
靠背的。
何瑞，要不然你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行，大家好，就是 OK， 我叫何瑞。然后其实我也不确定，就是我说不说自我介绍，对这期节目就是有什么帮助或者没有。对，我现在在上海，然后在互联网行业工作。
你是程序员对吧？
对，是。
哦，那你的自我认同是程序员吗？
我不确定，就是我们说的程序员与此定义上是不是一样，但大体应该是。
你会写 HTML 吗？
会。
啊，你会用主笔味是吗？
操，算会吧。
那你算程序员？
用过。
刚入门的时候，
我用过 Dreamweaver， 我用过 Dreamweaver。
哦，可以。那咱们都是谭浩翔老师的学生。
我还用过 Front Page。
哦，那你这个更牛，你这个牛
更古早了。
对，
好，大家好，我是徐缓。
啊，徐缓终于把那口咽下去了，就是这个嘴里含着屎一样的东西说话了。
我靠！
本期节目是这样，就是之前我就是上个月收到一个评论，然后他说汉阳你们的这个节目我特别喜欢，然后因为你们这个节目和绝大部分播客不一样，就你们节目没有白左味儿。就我想了半天，我没太理解什么是白左味儿，虽然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支持啊。但白左这个词儿其实特别大，它其实形容的就是 New Left 嘛，新左派。然后，当然现在在中文互联网的白左有别的意思，比如圣母心啊什么这些。但就说播客说播客有白左味，我一直没太理解是什么。我想了想，可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是社会人科技评论的播客，其实主要很少着眼于个人生活。我们经常比如说录一些像是山东九局的鲁邦性啊，然后伪满洲国的万人坑啊什么这些话题，就这些话题其实不是传统，就不能说不是传统，就不是 typical 你在中文互联网上会听到的博客愿意聊的话题。就中文互联网上大部分博客你听的可能是说健身餐怎么做，然后请了某个这个主唱来聊聊天，今天我们又买了什么分享分享。哎，当然我没有任何说这些不好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参差多态，幸福本源嘛，各种各样的博客都要有。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要不然我们也做一期非常常见的播客类节目，就是几个主播没事干聊聊自己最近在干什么。这是一类中文互联网典型的，不能说中文互联网，这是一类典型的播客节目断更的时候会聊的话题，就是聊主播在干什么。大家在很多经典节目，包括像我们这个有台 IPN 旗下的很多节目都能发现类似的内容，比如里面有个叫时尚怪物的节目，当他们一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聊器材。对。然后但我要事先说明的是，社会人科技评论并没有不知道聊什么，我们还有好几期节目没录，比如说我们马上就要录一期东亚建筑的近代化，然后我们还约了一个电子书的制作者去，不是刘一，另外就是正儿八经做电子书的人，聊一聊在台湾做电子书的体验，就这些是我们没放的。
你在这个年代你现在说做电子书，没有人会想到是李如一的好吧？
是吗？我昨天还把他唐查的演讲重看了一遍，当然这 whatever， 我们就想说那要不然正好今天我们都有空，就我徐缓和何瑞，我们就聊一聊自己最近各自的生活，也跟大家分享分享，然后就唠唠家常呗，对吧？就我们东北话就是唠唠嗑。然后我建议大家，你要边上有这个瓜子儿，你拿出来边嗑边听。你俩最近都干点啥？这话题过于宏大，什么你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来，瑞宝，瑞宝先。
行，我先。我最近就我你这么一说，我在想我最近在干嘛？最近好像
没干人事。
哎，操！值得一说的就是，可能把之前买的一些没有认真看的书，然后翻出来翻了翻。因为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然后对，就是太上班时间太长了，所以其实大部分的非假期时间都在睡觉。然后唯一能想起来的就是，可能最近刚放一个中长期的假期吧，然后找了一些以前没有看的书看了一下。
我说咱俩挺像的，就。我四月份事儿特别多，然后我读一本书会在那个一个软件里记一个，然后我发现我四月份一本书都没读，因为我是五月三四号读完一本书想往里加，后来发现四月份一本书没读完，然后这个是应该是我过去五年里面阅读间隔最长的一个月了，就正常量不会这样，所以我就最近报复性阅读，就这一周，然后读了两本书，然后又在网上买了四五本书，跟你差不多，就有一种就是自己得读点东西的感觉。
我可能隔得比你更久，我觉得我2020年可能重新开始想起自己，就拾起自己的阅读习惯，就是最近一个月，我之前好像都一直没怎么看书，包括就是年初的时候大家都隔离在家那段时间，我也没怎么看书。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我觉得我就是工作越久，我发现我看书的 时间间隔就越长，然后这个频率就被拉得越来越长。所以最近有一点报复性的，就是重新捡起自己当时买没有看的书。好像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好像真正的可以称得上是密集有密集阅读习惯的事情都是一两年前了，就最近一年好像真的看书越来越少了。
一两年前你是个什么状态？
一两年前可能就刚毕业那会儿吧，再往前就在学校的时候。我不确定是不是跟工作有关，还是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的。
一两年前你工作没有这么忙对吧？
嗯，对，是应该从今年开始陡然变得忙了。
所以说你是996吗？
我算吧算吧，
我们
接近996。
嗯，我们要通过问题慢慢的问出来你是哪家公司的。让大家可以揣测出来。
二十个问题。
在上海接近996。好，
那还用想吗？肯定是搞金融的。
对啊，答案呼之欲出了。
我跟你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就我是工作之后读的书明显比这个上学的时候多。啊，我上就是我并不是自吹自擂啊，当然可能有一定的成分，就我上学的时候读的书肯定也不算少，就基本上是按周或者按半周算的。但我工作之后可能读的书会更多一些，是因为我工作之后发现更多事不懂了。就因为咱俩的工作不太一样嘛，就是我的工作大部分时间是要想事儿，然后要说要写，就读书写字嘛，这是我的工作。之前还有编程，现在基本上也不编程了。所以我需要一个特别大的摄入量，我才能保证我的产出是足够多的。比如说面对一个事情，像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然后要发，然后我对那个文章里面的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我写着写着发现很多知识点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又补了好多去看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当然我的阅读可能很多时候的确是为工作而读的，所以我不能当成一个常态。大部分人的工作是不要求你读这些东西的嘛？那你呢，黄哥？
我基本上也是大部分的读物全是为了。就目标性其实挺明确的，一定是为了工作，或者说我某一个学习目标的必要吧。基本上都是跟我专业或就本行，或者说我想把当时本行的反正专业相关的东西，基本上全是这些东西。
哦，所以你读过书是吗？
是挺意外的对吧？
挺意外的。
不止书吧。现在可能 paper 量比较少，之前前两年还是 paper 还是比较占了很大一部分的。现在的话，你想真正就是说叫什么读闲书，我暂且这么用暂且说这句话吧。可能大学前吧，我觉得大学以后开始上大学以后到工作基本上都就这个量是锐减的。因为我从来印象中大学前学习的书高考那些书那些不说了嘛，但是起码你只要是说到读书肯定是全是读的这种读闲书吧。但是其实上大学以后我基本上不怎么读闲书的。
所以锐减那是何瑞导致的是吗？
我跟何瑞应该是我们都是西南某什么成人技校毕业的，对。西南著名成人就是985成人技校毕业的。然后何瑞小我一届，然后我们是他我大二他大一的时候我们认识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哦，但我就想起来咱俩刚认识的时候有一次我问你个事儿，然后你给我发了篇论文，当时我就觉得这哥们儿值得交往，太厉害了。
啥？我给你发啥论文
忘了，我就我以前记不住那论文是什么了，但我就记得当时我问了你个事儿，然后你隔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你给我扔了个 PDF 是里面是一篇论文。当时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有点意思。
有第二个人这么对你做吗，汉阳？
是你想当第二个人是吗？我可以没有
了，
我就是没有是这样，就是正常来讲，我就是做过这个事儿的人很多，但是都是工作中，就是非工作中问事情给你弄论文的人，这个我还是就只见过黄哥一个人这么硬核。
我觉得我会扔给你的话，也应该是某个专业方面的东西吧？
是某个专业方面的东西，但你想，咱俩当时刚认识，
对，
然后。也不能说特别熟，然后你给我扔了篇论文，就这个明显是一个很敷衍的一个方式嘛。但他也不敷衍，对吧？你毕竟也查了，那就像是有时候假设有个人我刚认识，今天比如说我加了个好友，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啪给他扔了一本书，然后你说我是敷衍还是不敷衍？昨天就有人这么问我，他问我关于伪满洲国的一些知识在网上，然后我觉得他挺诚恳的，我给他扔了十几本书过去，然后。但我怕他理解成就是我贼不耐烦，然后先把书读了。但实际上
我对这事儿其实有经验的，我觉得有差别，因为事实上是， 就是就这个事儿，你在任何组织里面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要新到一个比如公司，你新有一个新人进来，你要到他来问你有一些问题，或者他要获取某些业务上，就是你要给他什么样的给他到什么样的程度吧。你像我觉得哈，你给他十几篇文档，或者说你给他十几篇书扔给他，他自己看，这个绝对不是高效的，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个，就是你要让他如果希望在他角度快速摄取到知识的话，他所谓的想找到打引号捷径吧，这肯定不是好的方式。而且更好的方式可能是你给他两本书，给他指一下里面大概哪些章节可能是哪方面的，然后给他重点让他，反正把给他跨出重点吧，可能相对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更友好的方式。但是目的不一样了，就是像他们肯定是希望你能说的更直接更好嘛，说的更精确更好，但是你时间有限嘛。但是扔十几本书，我觉得不算敷衍，我觉得你在网上理别人就已经算不敷衍了。我是不会理别人，他大概率别人问我是不会理的。
我和后人，我俩小的时候就是上大学，刚上大学的时候好像，然后有一次我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带我去书店，然后帮我买那本书，然后里面话说这四章我读，其他章我不用读。当时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个特别好的教人东西的一个方式，就我觉得就我的个人经验，因为像我们工作中我总要辅导各种新的同事，或者说这些对这个事情没有经验的朋友嘛，或者客户，就最好的方式一定是说你得让他自己看，就是你试图给他全讲，你是理解不了他都有什么问题的，就是他如果一点经验都没有，你跟他讲他会问出很多匪夷所思的问题，所以你必须得让他自己下成本，他要自己不付出成本的话，他就总愿意来问你，就这个面是不对的。但你又想让他去里边读呢，你又很难说这个让他跟他说值几本书，那客户他也不可能读。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给他扔，可能就转几篇文章，说就是说什么什么总，这篇文章里面有哪几个是我们要做的这个事儿，您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情况下他一般是会看的。所以但我不知道你们工作中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何瑞呢？还是你一般是问问题那个人？
刚说每个人都会成为问题的。不过刚说到这个，我在想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就是你给别人十几本书，你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回答问题的方式，或者说你产生了这不是一个好的回答问题的方式，这个事情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觉得这样对别人来说不够怎么说，不够体贴吗？
因为如果说这个人是现实中问我，我肯定不会这么干，但我在网上这么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我的确当时回他的时候就没有花太多心思，对吧？你现实中要是你问我，徐缓问我这个事儿，我肯定不会扔十几本书的。所以我在想呢，我对你们和对网上的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那我在网上还是有点敷衍的。
我刚刚在想，我觉得可能就是跟两者所处的语境关系差别还蛮大。比如说就算是一个网上的人问你伪满洲国相关的问题，但如果就你已经知道你跟他的对话语境就非常接近了，或者说就一样的，比如说你知道他可能在这个方面已经做过大量的研究，或者他就是一个就是在就舆论里面我们都知道他非常懂这方面的事情，他现在问你问题，那你大概可以判断出你们在同样的一个语境下，我觉得那可能你会做的就不是给他很多书了，因为感觉听起来给一个人不管是书还是文档，就是预设了我们俩现在不在同一个语境下，因为不在同一个语境下，你给他简洁而明确的指导很可能是不能达到效果的，只有在就是把语境统一之后才能实现这个事情。所以
我
觉得
补充一点，
嗯，
就是他是借着我一个问题来问我的，然后我给他扔那十几本书、
okay.
实际上是那个问题最后我列的书单，他通过那个问题来问我该看什么书，然后我当时有点生气，我就说你也没读完，那给我打字打可多了，但你们却不把问题看完，我就把那十几本书复制给他了。
所以他的问题是跟你要书，你给他的答案是一个书单吗？
啊，我觉得这个对何为说的对的，我觉得一个是你其实是要区分两个，一个是语境，一个是两边的信息量嘛。我觉得在大部分语境下面，就互联网讨论的语境下面，对方过来要跟你讨论什么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问题首先是说对方到底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他有没有表明他的问题是什么，
嗯，
然后第二步才是你觉得你要付出多少成本，说你或者你有没有多少必要要跟他聊这个事情，
嗯，
我觉得大概率是他过来打了一堆字，然后大概率他也没有太说明白，就他很难嘛，第一句话然后要说明白他要干，他就真的想让跟你讨论一个事儿，把讨论明白吧，结果都跟你好，他如果他能很清晰的话，我估计你也不会只是扔给他书了，大概他就是自己想，哎，我想入门啊，我是怎么样啊，介绍背景啊，入门想了解一下啊，什么有什么书推荐啊，如果这样的话，他肯定期待的是你可能跟他可以更进一步聊嘛，对吧？
嗯。
但事实上你大概这种情况你不可能付出那么多时间跟他聊这种事情的。
不过说到你这个话题，我想到最近有一篇特别火的文章是沙丘研究所写的，这个我可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就是他说中国互联网讨论语境的消失，就是聊中国互联网讨论这个事儿的。 然后他其中举了几个例子嘛，然后微博，然后论坛，知乎和集合网。集合网在里面其实挺奇怪的，但的确集合网是个特别正面的例子，就里面有很多很深度的讨论。然后我和瑞笑了一下，你也是老机 cos 是吗？
你继续。
我觉得你聊这事，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最近在网上和几个朋友就是也弄了个新的文，就是文章类的公号嘛，叫观景评论。然后这个号最近就比较处于风口浪尖嘛，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些就是网上我们的键盘政治圈的一些事儿。但其实我对那个圈不是特别感兴趣，我主要是想就是想聊事嘛。然后我会发现，其实在网上讨论一个事儿，其实特别特别难。就你李如一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 IPN 的创始人，他说他有时候不太喜欢他旗下的节目或者说文章获得特别高的传播，因为这种高传播的代价是脱离语境，就是你这一个东西单独出去了，它前上下文什么其实都没有的。那其实在互联网上很多讨论就是这样，就是像我刚才和你们说这个，有人问我书单这个事情，那其实我第一次我也没说明白是什么一个情况，咱聊着聊着才把这个情况说明白了。那所以在很多互联网的讨论，我们比如说看着特生气的，或者说看着特别匪夷所思的这些讨论，其实主要的原因它都是脱离语境了，就我们不知道当时语境是什么样，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说这些话，但我们只能看到这句话，那所以我们比如说可能会被一两句话冒犯到。那实际上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是去把这个语境去搞明白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话可能说的意思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在想说，就是中文互联网怎么可能有没有办法去更好的讨论，还是说互联网可能就这样，你好好讨论也很困难。
我还挺喜欢这个话题的，我记得应该是在三四年前吧，我跟我就是身边一帮朋友有过类似的讨论，然后当时我们得到的结论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觉得或者说我觉得吧，就我觉得中文互联网，因为我偶尔也上 Reddit， 但我觉得那边的严肃讨论好像没有我在比如说微博或者知乎上看到那么频繁，也可能是因为我关注的领域不一样。然后说回来，就是在中文互联网上，我感觉大部分的我们看到的那种争吵吧，就是在一条帖子或者是一条微博下面的争吵，我觉得大部分归因都可以归到两点。第一个是语词定义不一致，就是两个人虽然说用的语词在文字上是一模一样的，但这两个语词在两个人口中其实完全不是同一个定义，然后他们就 对，然后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冲突，然后两个人也许可以比如吵非常多的评论或者是回复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两个人都觉得自己非常有理，但事实上我觉得就这样终端可能一开始就只缺少一些向上的同步。然后第二个是概念上，就是两边在应然性跟实然性上没有达成一致，就比如说可能甲他在说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他实际上表达这个事情应该是什么，然后乙在表达的时候是指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什么，然后但他们在就是用语词来描述的时候，其实两句话的文字看起来很相似，然后就导致两个人觉得自己的观点完全相反，然后又可以吵可能就几十层楼，然后你觉得两边说的好像都很对，但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说服彼此。然后我觉得如果能干掉这两个事情造成的交流鸿沟的话，可能90%的中文互联网的争吵是可以解决的，但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工具能解决这个问题。
毒药啊之类的可以把人直接干掉。
我想到有一个经典评论，就是说电动车粉和电动车黑争论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儿。电动车粉很多粉的是这个电机，然后电动车黑的很多是电池，他俩根本就不是在聊同一个东西。
我记得就是早些年，这些年好像看得少了，早些年就是经常能在比如说微博上嘛，你能看到一种抨击的观点，就是说有一个专家站出来，然后说这个女生大晚上的尽量不要穿得太暴露，或者不要走那种看起来很黑然后没有多少人流的那种路，然后可能这么一个观点，对，然后放出来了，类似吧，可能我说的不是非完全一致，但肯定类似这样的观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大量的女生就为此感到非常不忿，他们会想说我想穿什么是我的自由，我想走哪条路我的自由，怎么可以让我们去校正我们的行为而不是去惩罚那些歹徒呢，然后进而可能衍生出很多就是政治倾向的言论，然后那些太复杂了。但我在想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事情中发起这个倡议的人跟指责这个倡议的人两方，其实就是一方就是实然的角度嘛，一方就是应然的角度，一方是觉得就发起一个倡议或者给出一个建议的那方人，其实是觉得就是在当今在现在的现实世界中，事实上你这么做你就是会受到危险的，就是我们不讨论，就是也不是说不讨论嘛，就讨论不能帮助这个现实有什么改变，而是说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你这么做你会遇到危险，所以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做。然后反对那一方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不应该为此而付出代价，这个时候明显在说一个应然性的问题。 然后他们就感到愤怒。但事实上前者只想给你现实生活中一个建议，而后者觉得你仿佛在就是指出一个新的道理，就是因为我容易受害，所以我就要躲避那些危险，然后因此产生了很多争吵。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其实两者我觉得说的根本不是一件事情。
是，还有一个相似的例子是那个有就是北方老大爷那个北京比基尼，就是把那个衣服就是露出肚子来然后放到上面，就是两个讨论，一个人就是一方的观点是说就是你这么做有伤风化，另外一方的观点是说就你这么做是老大爷的自由。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你想想，它就是和那个你女生穿什么衣服暴不暴露是同一个问题，就这个都是彼此的自由。就是你说的是很对，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自由和你有这个自由之后别人会怎么做，这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事儿。就你把它放到一起聊的时候，代表这个事儿已经没法聊进去了。就是我之前记得你俩不是教我 rap 吗，然后当时就是有那个网上有很多讨论，就是说 rap 和喊麦是不是一回事儿。就这个是当年中国嘻哈刚火的时候好多人问嘛。然后这个讨论到最后你会发现从来没有人聊 rap 和喊麦是不是一回事儿。大部分人聊的是喊麦多么低俗。但喊麦就算再低俗，那它和 rap 是不是一回事儿，这也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对吧？其实这个就最后陷入到了争吵嘛，就是一部分人觉得说这个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是老几。然后另一方面觉得说就是你这东西就是低俗。但这个其实不是原问题，原问题是喊麦和 rap 的区别。所以喊麦和 rap 有区别吗？
应该是一帮就是崇尚说唱的人生怕自己被拉到搜扣拉到的所谓这个喊麦的水平。我们跟他们不是一回事，应该是这个恐惧吧。
哎，就说回到这个事儿啊，咱可以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最近写文章，我就查了很多这个文章的这个范文嘛，不能说范文，这个太小学生作文感了。就是我找了很多这个找了很多这个文章去阅读，然后去像我每天差不多会读50到100篇文章嘛，这是至少的一个量，多学一学。然后我就读了一篇写老舅的文章，是一个 GQ 的一个特稿，写老舅就那个宝石 Jam 唱那个野狼 Disco 的。他我都是长春人，所以这个我有个天生的亲近感嘛。文章里面为啥缓哥你这表情这么不可思议呢？就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徐缓见老舅，对吧？这不挺好的吗？
咋不说呢？卡了
这个没压上，这个
单压飞有的。
当时看说这个老舅他写那个野狼 disco， 然后像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咱们还写过一篇文章嘛，在《兽人科技评论》的文字版里面，这个大家可以在微信能关注到，就是写这个老舅这个和东北文化的一个事儿。然后我说就是这种我们这种文化我们自己不活用别人就利用嘛。后来这个词被另外一个假行家总结出了那个东北文艺复兴这个词。然后但这个不是我想说的，我看了一篇文章之后我才意识到的一点是老舅没去过迪厅。就老舅只去过一两次迪厅，小时候跟父母，他根本就不是那个迪厅里长大的人。像是我喜欢老舅那首歌，但我连长春最著名的酒吧在出国之前都不知道，我还是别的省市的人告诉我说长春有这么一个酒吧特别有名，然后我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就像我俩本身都不是这个迪厅文化的这个受众，但他写出了这么一首特别好的歌，反映了当年的回忆。然后我写出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作为评论，写了很多。但我俩本身都不是这个文化的目标受众。然后再接着读会发现老舅更有意思一点是他本人是个诗迷，他很愿意读这个比如像北岛海子和这个牧城的诗，像他有首 rap 叫海子嘛，我还去网易云搜了听了听，我曾经对中文 rap 有很多偏见，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唱了很多就是北美这个那个感觉的东西嘛，但是我听了老舅那个孩子之后，我觉得我这个当年的这个偏见是非常非常错的。就中文 rap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好的这个很牛逼的人藏在里面，并且写出了很棒的很多东西，不管是老舅还是像小老虎啊、法老啊、派克特什么这些人，都我觉得都挺厉害的。但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心路历程，就看了一篇文章之后的5分钟之内出现的各种反应。
我突然想起来，因为前段时间何瑞送了一本书。讲的是台湾的饶舌，台湾饶舌的这个历史吧，讲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何瑞老家的
团体跟人
历史。
嗯，对，他们对。哎，何瑞，你是台南人还是台北人啊？
台中啊。
高雄人吗？
台中。哎，那本书，对，那本书，我靠，说到这个，那上次我翻开那本书，应该是何瑞给我寄到那边，我那一个星期没看完，看了一半，我靠，那本书应该可以拿给那个汉阳。看完我给你看一个，
好，我可以拿另外书给你拿另外一本书给你换，另外那本书写的是1938到1945，就是台湾啊，不是1920到1945台湾文学中的满洲想象。
我还以为是台湾 rapper，
我刚也是这么想的。
那个年代要是有台湾 rapper， 那也挺厉害。
对 ，OG 中的 OG。我真没想到，我2020年还能就是又聊到老舅这个话题。但让我非常意外的是，就是我觉得很多当时对野狼 disco 的讨论，就跟刚汉阳提到的对于说唱和喊麦的讨论一样，就是两极分化感特别严重，就好像就。但是说唱跟喊麦至少我们说是两样东西，就是说唱跟喊麦嘛，就是在比较。那野狼 disco 它是一首歌，就大家讨论的是同一样东西，但是观点就截然不同，而且你感觉就是观点不同，两方听的似乎都不是同一首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可能真的不是同一首。
哦，对，就你要是听着那个春晚版的，那肯定不是同一首。但你那个讨论我也看了，这个可能有点杀人诛心啊。但我觉得很多人是带着有色眼镜去听的，就他听之前就有既定立场，他只是想通过这个歌把自己的既定立场再强化两遍。比如说这个就是喊麦，或者说这个东西很俗，这个东西很烂，就跟当年的小苹果一样。但我觉得我个人看来绝对不是的，这个是我一贯的观点嘛，就是。不管是野狼 disco 还是你的老舅的系列里的其他那些歌，像同就是徐缓比较喜欢那个同学聚会啊什么的，就在我看来，我就想到一个诗人白居易，就白居易写诗的时候，大家说他老妪能解嘛，就是说他歌很容易懂，但那这个事情就阻止了白居易从唐朝一直让我们读到现在吗？并没有，对吧？你不能说就是老舅的歌很容易听懂，然后他里面隐喻少，然后讲的东西很俗，就觉得说他的歌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不是的，就是文学这种东西，你只要对你的个人心灵是有触动的，我觉得就可以了。就老舅的歌是能触动很多人的，不管是我还是你们，他能触动很多人。所以我觉得对老舅的很多批评就是明显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他下意识的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低俗的东西，他就是不好的，他就是像这种拜帝王我斗苍天，独得皇位成仙一样很傻的东西，对吧？那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我觉得老舅的歌有很大的一个，不管是音乐上也好，这个我不懂，这个可能得请你俩或者找这个梁源去聊，但是他在社会上或者说在文学上，我觉得他是有很大意义的，这个是不可忽视的。
这个话题让我又回想到刚刚聊的那个事情了，就是我觉得对于老舅这首歌的，对同一首歌的截然不同的评论，很大程度上也是基本或者是上下文的差异比较大。就比如说老舅那首歌，或者说老舅那整张专辑吧，就是那个叫什么野狼 disco 那整张专辑，其实都是很典型的喜剧说唱嘛，就是喜剧说唱它本来就是说唱的一个门类，就是特点就是你就是要搞笑或者是搞怪，或者是把自己往，当然其中一种方式就把自己往格调低的方向去编排，比如像国内的类似的，还有像前几年也参加过那个中国有嘻哈的那个三棒子，还有比如像国外也很有，
我们在聊说唱
比如像国外很有名的那个什么 Lil Dicky 小小哥一样，就如果你知道这个上下文，就你知道他故意要把一个东西做得好玩，做的格调不那么高，如果你知道这个前提的话，你再去听的话，我觉得很多对于嫌这首歌格调不高的那种抨击就显得不那么有价值了，所以我觉得就刚好又回应了之前讨论的那种就上下文的鸿沟或者说语境的差异吧，
更多是角度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不同人过来听歌，他的目的说实话是不太一样的，甚至他听歌的目的跟他真的要上网讨论这首歌，他的立场跟目的说不定又会在他讨论过程中会变形，这还是挺常见的。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会有第一反应喜欢的歌，会有听两遍觉得有意思的歌，会有一开始我靠怎么这么难听，然后后来一听觉得还不错的歌，就但是你去网上再去讨论的时候，你讨论的点你总是会跟着讨论那个语句上下文，你要去变换嘛。比如我们他们在讨论什么点，我是不是在这个点上跟你讨论，就点的不一样。比如说你说这种他比如老舅的技巧，说唱技巧，对吧？这是一个讨论点。你说他的比如说刚才何老师说的格调，其实我都不太理解，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格调的高低是指什么。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你觉得在你的定义里面，你觉得格调，这是你的定义哈，你觉得格调高的哪些歌是哪些？如果比如说野狼 disco 这首歌的格调是零分的话，你找一首比如说五分十分的，
这里的格调可能都不能叫高低，这里格调就是叫它是不是足够像，我觉得是不是足够像大多数人想象的说唱。比如说你可能随便找一首什么我不知道，比如说 PG1 或者 Pac-Tone， 就随便你找一首他们的歌，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哦，这个很说唱，就这个很符合我们对 hiphop 的想象。但是就老舅歌就不行，就觉得落到了小苹果的那个类型里。
哦，我觉得哈，就是我觉得这是个问题本，这个也是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能模糊的定义出，当然我就承认，就是大部分可能讨论，大家都很多讨论，可能只能到这一层，就所谓的模糊定义出可能像什么不像什么。我觉得就是至少在我这儿，我就还是不太够的，对吧？ 到底为什么它是像 rap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不是他没有那么像 rap。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随着语境跟时间和大家对这个大家对听音乐听的就多少会问，就是梁元为什么那么生气对吧，有时候他不是梁元不是生气吧，梁元也不能叫生气，梁元就是咋呢，就是恨铁不成钢，我觉得他是有这种
他有种悲天悯人悲天悯人的情怀，
是有他要跟你讲明白，就是你们就是我的 team 也是类似，就咱们说你真的想你们先去见一见或者听听好东西什么样子的，对吧，你多听听多见见好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再回来说这个事儿。
我科普一下，梁元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没上过我们的播客，但以后估计会上，他是也是之前很火的一个播客三小龙电台的主播，他是专门研究音乐的，然后 team 就是总来我们播客和时尚怪物的主播之一，就是研究摄影的，
反正我们贴双 notes 里吧，江湖人称包大师，我们到时候把他知乎链接贴在他阴影里。
但我给
特别是
许嵩和华语晨的粉丝一定要看一看这个人。
对对对对对，我们阴影流，如果你特别喜欢许嵩或者华晨宇的话。
啊，他华晨宇是吗？我操，说错了是吗？完了完了完了，
是吗？
我不知道啊。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节目完了，
他还不能给华晨宇的粉丝听，只能给许嵩。
我同时得罪了包大师和华晨宇的粉丝。我就想说老舅这个事儿，就老舅写那个你的老舅系列，就包括像野狼 disco 就和同学聚会都是这个系列里的。这个歌曲嘛，写这个系列的时候，其实他本人的生活是非常窘迫的。然后当时我就记得我以前读太宰治的时候，太宰治说过一句话，就是他说那个生活安逸的时候会做出绝望的诗，但生活窘迫的时候会不断写出这个出生的喜悦。实际上，如果你把这个一对比，会发现这个野狼 disco 特别特别有意思。就他整个风格非常戏谑，但本质上他写野狼 disco 的时候就用了很短的时间，是在人生非常非常窘迫的时候。就这个窘迫就是。字面意思上很穷，然后很拮据，并且就时间很少的时候写出这么一首诗，写出这么一首歌。
他主要就是他，你说是他写这首歌，
对，
还是他做那张专辑？这两个他其实是同时期。
他写那首歌的时候，那个专辑是后有的嘛？他写这个专、
okay.
写这个野狼 disco 的时候，他当时是看别人写的那些歌气不过，然后当然采访也是这么说的，然后自己顺着就写了两几首。
徐缓最近在干嘛？
我最近在上班。
上班之外呢，
大概我看占时间有这么几件事吧。第一就是工作，这可能占大部分。
对 ，CEO 点点头，就是这栋楼。
我可能是去搬砖盖楼那个人，我不是 CEO。其实你要再问，如果两年前问我的问题，第二一定是学习，就各种各样其他的学习，但这两年就不是了。然后应该其次就是应该主要是摄影吧，对。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
就徐缓这个典型的徐缓是自问自答，特别有意思。应该是什么什么吧？动一会儿。对，
你可以发现，就是我可能在阶段性一样，是我一两年前你要问我这种问题，我是很明确的，甚至可以给你一就像给你甩一篇 PDF 一样，我给你一个每天日程安排的时间表，是比较精确的，可以给你。
你现在也能告诉我，你经常会告诉我，我一觉睡到现在，就是差不多每天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你会跟我说这句话。
对，因为就周末嘛，对吧？周末这样讲，但是工作很累嘛。
对，
确实是这样。对，然后摄影，然后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看我的图，对，然后翻我的整理我摄影嘛，后面反正要估计最近要开始完整理整理作品集吧，现在做这个事儿花时间比较多，然后主要是研究摄影，然后研究输出啊、打印啊、颜色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对，然后努力跟 team 学习，大概这样，然后其实说剩下的基本上所有时间都是在我们节目上嘛，有意思吗？然后我们几档博客节目，主要都是花在这个事情上面了。对，我参加了，比如说有台时尚怪物，我虽然是这个台的嘉宾，但是我居然也是他的剪辑师，这应该是唯一一个 IP 唯一一个节目是嘉宾是剪辑师的。哎，这个节目不会让我剪吧？
这个我剪，这期我剪。不，但是哎，说 IPN 突然想起来，就是我曾经 IPN 是我的精神食粮，就是我上学的时候走路就听 IPN 嘛，但我当年就是2014-2015年，我绝对想不到，就是有朝一日 IPN 的大旗需要靠我来扛着了。
对，这个 IPN 就现在就剩俩节目还在更了，一个是我们时尚怪物，一个是李如一的一天时间。
定期更的只有时尚怪物了，定期更的只有时尚怪物。
嗯，是，哎，我也压根儿做没想到，就当年就 IPN 大部分播客也是我今天时尚嘛，然后我唯一不听的就是时尚怪物，然后没想到我也帮汉阳扛起了 IPN 的大旗，我靠！
但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2014-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包括刘一和 Rio 在内，很多人觉得说互联网和 IT 有很多可聊的，但其实你到今年来看，会发现很多事儿，你把2014-2015年的话拿来重发一遍，这样的文章都值得再重读一遍，就可聊的话其实相对讲是减少了，就是整个互联网上，包括 IT 圈的讨论上，就你会发现像 2014-2015年，或者像再早一点的2008年、2007年，有什么 Apple for Us 这些网站会聊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关于 IT 的讨论。那现在的 IT 讨论，你就发现就集中在 BAT， 然后集中在这个大公司、大厂和小厂这些人事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事儿，就变成更像娱乐圈了，就没有像比较硬核的，比如像是聊这个，我记得 Apple for Us 有很多文章，比如说像《无睡眠人生》，或者说像《阅读的未来》，就很少有人聊这些话题了。就是而且就是非 PR 性质的聊，非 PR 性质的聊，就是单纯就是聊，不宣传任何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一方面这类的讨论大部分人会觉得陈词滥调了，就是该讨论的已经被讨论尽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背后本质说其实这两年没有什么变化，这两三年其实整个的就是你说互联网现在整个这个结构，不管咱们讨论问题也好，还是说传播，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互联网上讨论事情吧，这个事情从互联网诞生到可能移动就是移动互联网有过一波可能会有结构性的改变，直到现在有什么结构性的变革吗？其实没有。但是反倒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是有变化的，就是我觉得倒是其实也是好事情嘛，就是当然也是陈词滥调，就是其实大家讨论的内容我觉得是更会有更私密的一些内容，更私密和更个人更 daily basis 的内容，大家开始讨论放到这个讨论语里面来了。就像但是我们可能讨论比较少，像因为汉阳一般讨论都是宏大叙事嘛，对吧？
也没有，我还跟咱们在节目里很严肃聊过一个话题，就是汉阳人生最大遗憾就是没早恋过，对吧？我这
汉阳如何定义？汉阳如何定义早恋？
没有，有意思吗？就是我哎，这个问题在有意思吗？里有人问过我，就是我对早恋的定义是上大学之前。
那还挺标准的，我感觉是这样的。
或者我问你个问题，
你早恋吗？
从你就是你不要说就是你见识到大。就刚才你说过这个标准，从你身边来说的话，你感觉大学前是早恋吗？还是说你觉得可以更提前一些？因为我接触到的是，
就我说我对我自己来说，这个会更早一点。我觉得初中之前算，初中可能是初中整个应该是比较模糊了，就初中在边界，就小学可能就我就毋庸置疑，我觉得就算。到初中我可能要确定一下，就不一定是或
对对对，其实对啊，这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最主要就是中学嘛。更早一些其实我们就是初中嘛，就在初中你谈个恋爱就我们就是非常非常正常。
所以你不觉得那更突出我的问题了吗？
不，我们现在讨论可能是个标准问题。
我把这个早恋定义到大学之前我都说我没有过，那就剩恰恰说明了我是真是一个人生憾事在这件事情
上。不是可能是吧，但是我们就说定义上来说的话，现在我觉得这应该是毋庸置疑，就是还有你应该你初中绝对旁边有人谈恋爱，对吧？
我小学就有了，好吗？小学四年级是我第一次知道身边有人谈恋爱的事。但
那所以说，就是它其实不影响你这个定义的，就你对这个世界认识
啊，对，
它可能会影响你对自己的判断跟认识，对，
对。
但是事实这件事情本身，对吧？
对，就是那不管怎么着，我都是没早恋过，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人生比较不能说遗憾吧，但至少就是你回忆从前的时候，感觉自己初中、小学。高中一直到大学，除了中二之外，没啥别的，没干过什么别的事儿。不过中二就是我的生存之道，我现在也这样，但没什么可说的，在这个事儿上。
哎，何瑞，因为我跟何瑞认识很久了，何瑞，你觉得你自己是个中二人吗？中二的定义我们应该都比较一致的吧，对吧？
够中二吧？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但不够。
但你觉得我跟汉阳，我比如说我吧，你觉得我是中二人吗？
你是。
我从来没有讨论过或自己想过这个问题，其实。
我觉得你跟汉阳都是，只是说可能你们的外在的表现形式不够相似，但你们都是。
再来说一说，
对，就有很多比较流行的说法嘛，就是说如果说你待在一个环境里不舒服，两条路就是要么忍要么滚，对吧？但我觉得中二就是选了第三条路的那个人，就是如果我不忍也不滚呢。
对，就是错的不是我，是这个世界。
就也不一定说错谁吧，就是我觉得就至少他会觉得这个事情不一定是非得我忍或者我走来解决的，有可能就这个事情就是我可以解决的话，我可以做点什么的，就类似会产生这样的冲动跟动机，是中二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吧。我觉得
你觉得我做了什么事是符合这个的？
没有吧，我觉得像比如马丁路德金就是正常人嘛，就说我曾有梦，中二就是说我还有梦，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区别。因为像我觉得像比如徐缓，就是比如像我俩上周去天津回来开车的时候，他在跟我俩聊嘛，然后他提到就是说就是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定义啊什么的，就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年纪，然后还会试图去定义一些事情，然后并且把这个事情往自己想的那个方向推，而不是说就是你说的那个要么忍要么滚，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挺中二的一个行为，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嘛， 我觉得还是就是特别就是有这种特别强烈"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这个倾向的人，基本上都是会有一种中二气质在的。但这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下一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下一句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化成金丹亿万年"，是以前炼丹时候的诗。所以这个东西本质上还是一个由天的一个事儿。
好吧，
我没听懂，所以后半句什么意思？就是化成金丹千万年，它什么意思呢？
化成金丹亿万年，就是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老天爷决定不了我的寿命长短什么的，我炼成丹我就贼牛逼，我还能再活亿万年，就是化成金丹亿万年嘛。这是道教里来的，就是后来大家只结前半句不结后半句。这个我一直也只知道前半句，直到我去年这个时候读了一本《中国道教基础》，然后我才意识到这是道教里来的。
我们可以把那个把苏万的中二病截一段那个到这儿来。
你没有中二病吗？躺在我的狗年当中，头脑开始发懵，我的超能力提醒我有些事将马上发生，和我还有工资要干，我路不开白的，因为他偶尔才来看，不知何时能再会所。
我突然想到，就是你刚提到那个语词定义，我就想到你说早恋的问题。那如果说早恋对你来说是一个，你刚说也不能叫遗憾，我忘了你刚刚用的语词是什么了，就我暂且称之为遗憾吧。就是你刚刚说早恋是你的遗憾，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不可逆的，就是早恋它限定时间，所以在那个时间不能弥补，你就没有了。
是，这肯定是，就是那你感觉就是白驹过隙嘛，这个事儿你改变不了，就这种凡是我改变不了的事情，我还是会有遗憾的，能改变的事情我不会有遗憾。
但它听起来特别像是一个人造定义啊，就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定义说每个人都应该在20岁之前做一次蹦极。那如果说这个定义就是广泛根植在人们心里的话，你的人生遗憾就会多一个，就是20岁之前蹦极，就是它跟蹦极的区别在于限定20岁之前嘛。
不是，你把这个问题太简单化了。
嗯、
就它是一个人造的定义，但它其实有它背后还有很多社会，就是社会现状的背景的嘛。就是比如说在固定的时间内，你可能才会有那样的环境，你才可能会有同样的心境做了某些事情，但那个时间以后你不可能空造出一个跟之前一样空想的社会嘛。那个环境就很比较困难了吧，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它的文化，
汉阳可能
文化价值也不一样，比如它的反叛意味特别重。
对，就是汉阳肯定是，你想啊，如果谈恋爱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跟就是完全脱离任何语境都就是一个单一的事，比如说就是一个，就是你自己爽一发，等同于这么样一件事的话，那就没有关系啊，他什么时候爽一发都行。那问题就是说，他20岁之前、20岁之后，你能问他肯定是第一次爽了之后，或者他第一次汉阳第一次。就谈恋爱的时候，比如说在你成年以后，这个跟你小的时候，你跟你更小的时候谈恋爱，或者跟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有很多其他的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已经在嘛。
不能说我人生缺失一块，但我觉得主要可能是就是你缺乏了一些感受，比如说像是我读一些相关文学作品的时候，这部分的感受我是缺失的，在那个年纪我没有做这个事儿我就理解不了，对吧？比如说像我上大学之前，我甚至都没想过谈恋爱的事，完全想都没想过。就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就除了我们总上我们那个有意思妈的那个 rapper 之外，我身边的朋友都没有谈过恋爱，上有些朋友现在都没谈过恋爱，就老法师了，也不是老魔法师了已经。对，所以就这个事情，就是我当时完全没想过这些事儿，所以在我看很多作品的时候，我脑中我是很难，有时候是理解能力是有点理解不上去的，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我的那个环境的确不是一个，不是说不鼓励早恋，我们学校连这事都不管，根本我上小学初中高中就没见老师管过这事儿，根本都。但恰恰是这样，我还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说，哎，这个当年我是不是有这另外一种可能性，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它就是somehow它定义了我之后的很多行为方式，比如说像我现在创业，我现在做很多事情，就是主要想的就是我这个有这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我不能丧失掉它，我必须要做点什么。就要不然我可能30岁的时候在想我20岁的时候做了什么，我可能会后悔，对吧？我不后悔我做了什么，但我后悔没做什么，这就是很多事情可能是这样对我来讲。
哎呀，你上大学之前你拒绝过女生吗？
那拒绝过呀，
就是，
所以我觉得我挺傻逼的。
所以说其实就是变成了这个问题，变成了是你有意在不做这件事情吗？而你是没有任何意识，就是
没有任何意识，
你到底是什么样状态呢？
就没有任何意识，就我没意识到我为啥要谈恋爱。完全没意识到这个事儿，
不是，
区别在于你主动追求，跟你无意识的保持现状，跟你主动拒绝。
对对对，就是差有显著差别的。
对，
哦，那我是主动拒绝。
听起来你像
是
第三种是吗？
对，主动拒绝，对，就是的确是主动拒绝。
那就比较有，那我觉得这个比较遗憾，人家是悔恨的。这个我会跟汉阳会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不是说
你也没早恋过，
而是说。
你早恋太多了，
而也是心态上的，就是我不知道汉阳是什么心态上，但是我应该确实是有过一段时间，应该是在大，应该是我开始创业的时候，开始创业以后一直到2017年吧，然后就一直说应该是2013年到2017年，我是2013年开始创业，差不多吧，差不多是2013年到2017年这段时间，就是我应该也是处于这么一个，就对我同事都说，就是都同事问我，你该不会是性向跟我们不一样吧？对，应该何瑞应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对，何瑞就很了解，但是对我同事都是会啊，就是因为我也很少去主，我基本上不会跟我周围的任何朋友去主动聊。我差点说出两性话题这个东西，但是我就是不会聊跟女生相关的东西，完全不会。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不能说这句话，这句话罗志祥也说过。
罗志祥是谁？
罗志祥，
我刚第一反应是罗永浩，我就说不对，不是罗永浩。
哦，
他不叫罗志
祥
吗？
哦，
我这名又叫错了是吗？
我没错，我反应了半天，我想是当时我很明确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我觉得第一就是说，我觉得我精力分配有限，我很清楚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就是我觉得那部分是占用我精力，没有很清楚，因为这谈过很多恋爱，我就很清楚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东西才可能，有的人就很关系，就亲密关系很累嘛，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 OK， 我很清楚今天要怎么分配，所以我是你可以说后面都是一个习惯性或下意识性的东西，就是我是会不甚至不敢 cut 掉任何可能跟就是跟我异性相关的那种产生连接的渠道吧，其实我是会主动 cut 掉的。我应该当时在我上家公司，我应该就是我后面做了个一堆女生，我是不知道她们长什么样的，我就天天见到她，我也是不知道她们脸长什么样的，我也不想知道，就下意识那种，我也没有兴趣知道啊。尤其是还据说有些还长得挺好看的，我完全不知道她们长什么样，都会有这种情况。对，但是也就是转变，也就是说应该是到2017，当然估计当时也是跟着这个工作状态跟这个心态有变化吧。但是我觉得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就你要就是跟汉阳一样吧，就是你一个思维，就是你不要拒绝任何可能，不要拒绝任何可能性啊。这个话放在感情里面，好像听起来它特别渣，但作为人，只在放在人生里面吧，就是你不要拒绝任何可能性嘛。然后这个就又来一个反过程，就是我开始就矫枉必须过正嘛，我开始主就是更加就是
开始变渣了，
主动的啊。对啊，当时对我现在女朋友知道了嘛，就是当时我当时一方面是觉得很有意思嘛，但是我觉得对这个现当代就是社交，特别两性社交很有意思嘛，我下了一堆那个
当代两性社交很有意思，那古代两性社交就没意思了。
约炮软件嘛，搜后约炮软件就是这种聊天软件嘛，什么陌陌呀、探探啊什么，我先下了一堆放到我的家里面，然后。全部充了会员，然后每天上班开始聊嘛，
每天上班开始聊，
每天就在上面开始聊，
哦，
没有上班开始聊。
不是，主要你是公司创始人，所以这个事儿你说你每天上班开始聊就特别有意思。
嗯，但是后来很快就有女朋友了，
嗯，
后来这事儿没继续了，
班没白上。刚刚徐缓不是说他就是从2013到2017年，特别他创业之后，很多身边人问过他性向的问题嘛，然后他我没有，对我确实没有，我了解他，但是。就是要补充一部分，就是我好像没有跟徐远说，我有没有说过我忘了，就是因为我们同一所大学嘛，就当时确实有很多，就是我跟徐缓的共同好友跑过来问过我徐缓是不是，
为什么呢？你没有跟我说过，
那我
待会下来告诉我，
对，我下来告诉你，
我哪天我拿这个打算写首 rap， 然后让徐缓帮我唱出来，徐缓就是我的唱将。我负责写，他负责就是他是那个你知道吗？就是摄影里面好多艺术家是不摁快门，摁快门让别人，他只负责提供概念和思想。我就是那个艺术家，徐缓帮我唱，我负责写词。
我是 PD 的。
对，我打算写一本这个啊，写一首歌。
工具人，
哎，
工具人。
但我这个就这期我这
要唱死我，你写一本？
哎，你刚
太平歌词吗？
你刚才那个你要唱死我这句话说的特别像邓紫棋。那这期节目我们已经录了一个多小时了，然后剪出来可能也就是也得剪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觉得这期节目就先收尾收到这儿，因为这期就是挺随意的一期嘛，就周五徐缓说找何瑞录一期，然后我们周日就录了，然后也没什么准备。
本来我们其实是要录，想说就是对疫情期间咱们工作状态还各方面的事儿，就可下期吧，我们再找。反正这次因为何瑞第一次来节目嘛，反正我们可以
练手，
先练手，我们开嗓，开嗓。
对，然后
正给你的嗓开个光。
朋友，如果你听到这儿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收人科技评论的微信群，然后可以加这个收 notes 的二维码，可以进到群里面来。 然后这个群特别小，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节目听众，实话实说，我觉得还不算少，但没有人进群，我就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真有真人听，还是都是机器人爬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想出一些时尚，不是时尚怪，我操，说错了，就是兽人科技评论，我想出一些兽人科技评论的周边，就是这个周边并不是为了卖，可能就抽抽奖啊啥的，但我们也得知道有没有人真听这个节目，才知道要不要做这些东西。如果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群里直接告诉我们。然后我觉得最后咱既然提到读书了嘛，我觉得不如要不然就每人推荐一本现在正在读的书怎么样？
就很真实，因为我最近就读这些书，我就只能推荐这本书。比如说我现在最近读的书的是《The Making of the Manager》，是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女的，一个这个人叫做 Julia 卓，她是应该是个华裔。
哦，我知道那个人，她挺有名的，挺有名的。
是吗？
对，挺有名的。
她就写的自己是怎么从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人，到开始做职场做承担管理工作，然后怎么开始做上 manager 这条道路的。
对，
他还挺写挺好
的。对，他是个很多产的写作者，他在网上有很多内容，大家可以看到的。
我的话就最近我在重看那个卡尔维诺的一本算长篇小说吧，叫《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旅就是那个旅行的旅。对，然后卡尔维诺应该就是如果大家对就看小说的看小说的朋友肯定都很清楚嘛，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善于探索写作边界的一个作家。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他的作品里面，就我觉得想象力非常奇特，然后写法非常奇特的一本书。就他这本书作为一个小说，他的整个叙事逻辑就是在反小说，或者说他在写一本小说的小说。就听到这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买这本书来看了。
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叫《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叫丸山真男。然后我读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最近在网上很多人觉得说我国现在越来越像就是曾经的日本了，就是我说曾经日本其实就指的是大正之后昭和那一段嘛，到二战结束之前。然后当然我个人觉得不像，但我特别有兴趣研究研究那一段日本的这个思想史和政治史。然后丸山真男这个人本身是日本战后最有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甚至可以说是日本战后在这方面就是数一数二或者是排第一的就是这么一号人。但这个人被介绍进中国的特别晚，然后他的书翻译成中国的中文的特别少，应该好像只有这一本《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和另外一本是《福泽谕吉与近代日本》。但这本这个《现代政治思想与行动》写的特别好，全是他的文章的集合，包括他讲了讲这个民族主义啊，然后讲了讲这个战前日本的右翼运动啊，这个特别有意思，我推荐大家读一读。但这本书反正挺厚的，你可能得多抽出一点时间来读。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持人汉阳。好，那大家可以这个填写这个 show notes 里面一个特别短的问卷，然后来加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好，那感谢这个何瑞做客我们本期节目，
谢谢，
下期再见，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